前面40章到48章呢，是讲到神救赎的工作。那这个救赎呢，前面也提到古列的救赎，还有提到基督的救赎。那么在这一章49章到57章呢，这第二段呢，是特别要讲到预言基督的救赎的。那这里头呢，强调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原来是指谁呢？指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是神的见证人。可是以色列百姓，我们前面48章已经看到，他是不诚实的、悖逆的、诡诈的、亵渎的，所以他已经没办法承担这个神的仆人的这个角色了。所以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承担起神的仆人的角色。那这一章一开始呢，就谈到预告预言呢，耶稣基督要来承担起救恩的任务，并且要来建设神的国。好，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说；眼欢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这里特别来呼唤这个救恩呢，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救恩呢，也是要给万民的，所以呼唤万民要来听。那么这个很奇妙的哈，因为前面一直在强调从被掳归回那个角度来看救赎的问题，但是这里也是一样不过呢，这里是要让众民去了解神是怎么样来救赎选民，同时这个救赎也关乎万民所以这个是在这里也特别的呼唤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听，听的人有福气了。好像启示录那里所说的，你不要轻看启示录的预言哦，凡是听主的启示又遵行的就有福了。那犹太人就是不肯听，所以被主所拒绝，后来救恩呢，就临到外邦然后再借着外邦来救他们绕了一圈那第一节的后半部说这个自我 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住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个地方这个我是指谁呢你是说指着先知吗也可以说，但是只要看下文就知道说这不是在指先知的这个是指谁呢？指一个神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要拣选这个仆人呢那么要显出这个神的主权来，是神拣选、神提名的那也换句话说，这个也要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还没出母胎，神就已经选召，神就已经做好计划，甚至于连我们的名字神都已经早已经命定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都是在神的手中。第二节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仆人的口非常的流利，非常的有权柄，非常的有果效。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他在世上所说的话相当的有权柄，连文士都比不上他比文士更加有权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叫瘸腿的起来走路就走路，叫瞎眼的看见就看见，主的话能够让一个硬心的人得到改变，让一个婚姻不美满的妇人能够得到希望，这个是主的话相当的这个有能力好像快刀一样 他说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那么这个仆人呢，在一生当中，神保守他，在他出生的时候，在他受试探的时候，神都保守他，即使在事工有成就的时候，神也一再保守他。所以我们呢，只要读马可福音，你会看到耶稣的工作呢，他一直不断在隐藏他的角色，不让人去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因为当时的人会误会，以为耶稣来是要当君王，要来推翻罗马政权。所以这个马可福音是马可呢透过彼得的口述写的，他描述这个耶稣没有政治野心，这个耶稣一直在隐藏他 的作为。当他行了大神迹的时候，他跟人家你不要讲出去哦，不要讲出去所以他在描述这是隐藏的弥赛亚他来世上的目的最主要是要来拯救世人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那么他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保守，所以他是藏在神的手印之下。他又如同什么呢？第三节说，如同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这个神怎么样造就耶稣基督呢？是主耶稣在艰困当中，在忧患当中，他受尽了各种的操练尤其在预告受难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他向门徒讲，门徒还听不懂，耶稣竟然要受难，然后从死而复活，他们并不太了解但是神不断的在他艰苦困难当中神 跟他同在，所以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经历这种种种患难，为的是什么？要完成一个很秘密的这个救恩连魔鬼都不知道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是这样，所以说把它藏在这个剑带中。那今天我们真教会呢，也如同负有这个秘密的使命，像很多外教根本不了解真教会的兴起要干什么，真教会的兴起要 重建神的国，真教会的兴起就是要来拯救使以色列百姓归回这也是一个秘密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要受特别的造就。那再看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这里特别提到，本来神的仆人是以色列，但是这个以色列呢，不是指着广泛的以色列民，这里其实是指着基督说的。再看下文，各位就知道了这里说，我必因你得荣耀谁能够让神得荣耀呢？只有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虽然他来到世上如同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但是他最后他完成救恩能够被高举在天上那第四节这里说，我却说我道路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真的是道路，真的是虚无虚空。所以难怪我们中国有一个名人叫做李鸿章，大概是这个人吧。他说：“西洋人怎么拜一个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呢？”结果说很可笑的事情，竟然他信一个失败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失败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呢，这里从人的角度看是虚无虚空，但是这个仆人怎么说呢？我当得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我当得的公义呢是在神那边呢，所以是不突然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有时候绞尽脑汁拼命祷告，还好像一无所成我们不要灰心，当得的礼在神那边，时候一到神会成全。所以我们呢就不必为了工作受挫折的时候灰心丧志第四节那里又提到，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最后神给耶稣基督的最大赏赐 就是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他手中，这是最大的赏赐。他已经可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属灵的君王。好，再看第五节，这里呢他就要接受了这个使命了。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个是基督的使命，要复兴以色列的信仰，来归回到神那边。因为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为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呢，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救人的这个工作呢是最有价值，所以难怪哈，在西方社会要办移民的话哈，谁最容易通过啊？在西方社会是牧师嘛，你要办移民的是第一优先，最容易通过，第二个是律师。哎，所以传道人要去移民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哦，因为在西方社会是看为尊为贵的，啊，那在神眼光里头呢也是如此的，哈，哦。好，但是第六节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神在这里特别讲，以色列归回啊是固然重要，但还是小事啊。真正的大事是什么？你要使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你看呢，神是很公义，神不只重视犹太人，神更重视谁呢？重视外邦人。说以色列人能够归回是小事啊，大事是什么？是外邦的得救。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比以色列人归回更重要的是什么？外邦人蒙恩啊。所以主耶稣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我们说前面那个仆人是指谁？当然是指耶稣。除了耶稣还有谁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呢得到神的厚爱，神的重视，我们真教会也要成为世上的光啊，使外邦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第七节呢，你看这里提到救赎主以色列圣子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要站起来，首领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子。你看这些的叙述只有在耶稣身上看得到，其他人你看不到，哦，所以他在这里是说到那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被官长所虐待，耶稣一生就是这样，哦，耶稣一生这样。但是呢，等到他得到荣耀之后，君王要看见要站起来，首领要下拜。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基督教国家，他们要任职的时候都要向神向耶稣基督要来宣誓大家要向他下拜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得到应验以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被人藐视，但是在今天呢不一样了，受到各国的尊崇。所以今天全世界宗教信仰信徒最多的就是基督教好，再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在约纳的时候是什么事让神约纳呢？就是基督在世上所行的蒙神约纳。说好几次呢，神都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所说我所在我约纳的时候是什么？在约纳的时候指耶稣基督所行的蒙神喜悦的时候，神就应允了基督的祷告，都蒙神垂听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神也垂听了在拯救的日子我救助了你。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受难是最痛苦的，在需要拯救的时候神帮助了耶稣基督了所以保罗呢也引用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看这个是约纳的时候，看这是拯救的日子 当我们所行的能够得到神主耶稣喜悦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他也会垂听我们祷告，他也会主动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这个是保罗的引用的这段圣经来谈到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好，那第八节，因为传道不够啊，现在从网络上很多国家一直在呼吁，你们赶快派人来吧，我们要来跟你们来接受你们的这个福音呢，我们不敢去，因为我们怕去了谁来牧养，去洗礼可容易啊，牧养不容易啊。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时候到了，神要在遍地复兴了。那第九节这里讲到，对那被捆绑的说你出来吧，对那在黑暗当中的人说你显露出来吧。被捆绑，被谁捆绑？被魔鬼捆绑。在黑暗中，为什么在黑暗中？在罪恶当中。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彼此嫉妒怨恨的就在黑暗当中。那怎么办逃脱呢？就是在神的救恩当中了。所以，当我们把福音传过去，属灵的饮食能够满足这些被捆绑的，能够使那黑暗的人能够显露出来，不必再躲躲藏藏了。因为神的灵粮、生命的活水，能够让人得胜恶者。所以第十节那里所讲的那个真教会啊，好像新天定地、新地一样，不饥不渴。也没不需要流眼泪了，在那个地方有生命的活水在身旁，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应该要准备好，一个属灵的团契生活，让人，在团契的生活当中，会感受到不饥不渴，因为团契里头一个重点是什么？一个小组的查经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不饥不渴。十一节、十二节呢，这里提到列邦要顺服，所以我的众山指的教会，神的山是超越的，神的高山是高举的，神的山是坚立的。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是这样说，所以这里说众山是指的神的教会要成为得救的大道。所以真教会要展现出属灵的特质，是超越的，是高举的，是普世性的。所以这里是说，从远方、从北方、从西方、从秦国来，秦国这个就大有学问，很多的论文呢，都用这句话再来谈秦国指什么。其实讲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真的跟中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虽然有人讲什么，这个非洲的一个地方说悉尼，其实这讲研究到最后。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特别的含义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去观察这个神的救恩特别要在中国在兴起那十三节呢，得到这个救恩的人就会怎么样？大大的欢呼高兴歌唱，因为这个困苦中的人都能够得到安慰，会唱起新歌来。所以神的教会遍传的时候就有这些的经历，有这些的见证好像我们刚刚读过四十八章十八节那里说，平安如江河，公义如海浪，厚衣如海沙我们的名永不被剪除，有这样的这个歌唱不断的来颂赞天上的神。那我刚刚提到那个秦代表中国其实你在看到以西结书四十三章那里，神的荣耀从东方东门进来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呢在十四节十五节以后就谈到这个救恩要使神的国重建那以色列当然是包括在里头。所以这里头特别提到十四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我了，主忘记我了那么神怎么回答呢？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惜他所生的呢？就是会有忘记的，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人难免会有忘记的时候，神是绝对不会忘记。所以这里在强调，神的爱大过我们父母的爱。 这里呢所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我们对于神的特质绝对不要怀疑，不要怀疑神的爱，好像神离弃我了，其实神怎么会离弃呢？神的离弃是什么？我们后面会提到，是自己的罪啊，把自己跟神隔绝了，神怎么会离弃呢？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要去怀疑，神好像都不听我祷告。有时候我们最亲爱的人离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神你怎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不让他活起来？为什么不让他好起来呢？有时候会这样，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是去体会去思想的时候，知道真的是有神的美意，神绝对不会不爱我们，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十六节这里讲，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换句话说，我们选民是神的掌上明珠，是神的宝贝。43章第4节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宝贝。墙被毁了，你的强言藏在我眼前。换句话说，墙被毁了，神知道。你们痛苦，神比我们更痛苦。以赛亚书的这个64章里头也是这么说，神能够亲自的去感受到我们墙被毁的痛苦。所以神已经立定好计划，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的来临要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体会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知道神比我们更着急了。17节这里提到，神说你的儿女必及时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也都要离你而去。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绝对不会迟延。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比我们想象的还快。真的，这个时代的科技的发展，导致于神的福音一直传开。所以我刚刚提到说，非洲好几个国家一直呼吁我们去帮助他，从哪里知道？从网络上知道。刚果那个工作也是从网络上知道，他们看了我们的福音，主动跟我们联络，说你们赶快来，我们要接受你们的福音，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是非常的迅速，那么神救我们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帮助我们把恶者赶掉，所以在这里说那个毁坏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弃你，那18节这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举目向四方观看，就是要告诉选民，你们应该要有世界观，要有全球化的眼光，来看，看看你的子民，你的子孙都会来到神耶和华这里，并且呢，这里说我指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向心腹。也就是神的国呢，西安呢，要用什么装饰呢？用信徒的美德了，信徒的美德如华带，好像信徒一样装饰的整齐。所以我们真教会大家要共同努力。我们现在一直领圣餐是什么？要等到主来，怎么等？大家互相把手牵手，心连心，来建设一个华美丽的教会，好像信徒一样，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都是在追求这件事情，我们要装饰成为心腹。19节到21节呢，他这里说，又再一次强调，你荒废凄凉之事，遍离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了，必显为太宰了。以前是荒废的地方，现在怎么变成太宰了呢？怎么人那么多的呢？他们就会发现，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犹太人呢，等到有一天他们回来的时候，才会说奇怪，这些从哪里来的？是谁给我生的？是谁将他养大的？他搞不清楚，那犹太人他们就不知道，是神是神拣选的外邦人，所以超乎人所想象的。有时候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地方教会怎么会堂盖那么大？人又那么少，怎么盖那么大？地为什么买那么大？有时候神感动我们人的心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要预备好。好像我们在联总在美国那纽泽西那边买了一块很大的地，跟喜多坡教会合买的。有人就讲， 喜多波教会是新的教，新的教会，人数也没有几个，买了那么大的地要干什么？啊，林总还跟他们一起买干什么？我在想，一定有美好的神美好的旨意，因为很多事情哦，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动工，啊，至少啊、哦，一个神学训练的这个地方啊、哦，是必须要有的。我啊，所以有些同工也在谈说，林总应该哈、哦、有一个训练的地方，啊，作为世界各国的一个训练基地的哈、哦。所以我们呢、啊，有一天会发现，哎呀，原来说预备以为最那么大的土地以后，发现太窄了。我相信神的工作兴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再看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哦、神就回答上面的问题了、这谁帮我生的、啊、谁养的 啊神就说了，说我是我使列国呢、啊、兴起、啊、我竖立起大旗，把他们 招来啊，那然后呢，他们要把你的种子从怀中抱来。现在变成什么外邦的列国呢，去带领以色列归主、哦、这里就在讲了。所以保罗说外邦人归主是在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的时候、啊、那么犹太人要归主。所以22节到24节就是在讲这个事情。那这个应许呢，在今天增加会我们慢慢看到，我们都是外邦人啊、那我们呢就负有这个责任，要去带领以色列归主。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有一天啊，我们这个真教的救恩呢啊，会临到犹太人的身上呢。好，那这个不可能吗？啊，24节神又回答了，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拯救吗？这个也可以针对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说我们已经亡国70年还能够回去吗、哎、他们以为不可能，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拯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啊、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大能者。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怎么可能呢，好像犹太人要说要被掳归回，怎么可能呢？在神哪里有不能，神的救恩要向仇敌夸胜，神要主动来为选民伸冤，最后选民就知道哦，原来主就是救赎主，就是大能者、哦、这个是这个49章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基督要来承接这个救恩的任务，那这个救恩的任务不但要临到、啊、外邦、啊、也要让以色列感到非常奇妙、啊啊、最后大家都归在主里面、啊、这个在人认为不可能，在神凡事多能。我们再看第50章、啊，那50章呢，这里谈到什么呢？仆人为了要引导以色列人的归主呢，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要为这个传扬救恩受苦、啊、那我们真教会、啊、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智了、啊、以后要带领犹太人的信主不那么容易哦、啊、这在这里已经说了，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啊，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过犯、哦、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哦、所以这里提到说，难道是我把你们休掉吗、哦、按照神的律法是说不可，这个婚姻、啊、不可以随便破坏的，我们那个在婚礼的时候常常说神所配合的不可以分开，所以神怎么会主动把自己的太太离掉，把这个神他所建设的教会离掉呢？不会，神不会毁约，是谁毁约？是选民毁约的、啊、不守约的选民、啊、结果呢拜别的神了、啊、离弃了耶和华了、啊、那买卖产业也是一样、啊、神怎么会故意让以色列让犹大国以色列国落在外邦人手中呢？这个产业难道是神卖的吗？神没有卖， 是谁卖的呢？后面讲说是你们，因你们过犯，你们要自己要想要投靠外邦，结果呢，被巴比伦所吞了，所以一个信仰的偏差，导致于，恶者啊就入侵了，一切都被恶者所吞吃了。所以第二节这里呢就提到了，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答应呢？以赛亚书65章第一节又重复这一段话，当以色列遇上大难题的时候，神跟他讲：“我要显个兆头给你。”也还是说：“我不用，我不要，我不敢试探神。”这种人真的是岂有此理，令人厌烦。所以先知以赛亚先知骂这个亚述：“你这个是叫人厌烦。”神说要给你预兆，你说你不要，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呼唤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答呢？我 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等候呢？有时候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你不要跟埃及结盟。他跟先知怎么讲？你不要再啰嗦了，你把我当作小孩子吗？就一点一点的教我，你看我是小孩子吗？他是这样子的，根本不理会神的这个呼唤，同时他们也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第二节后面这里提到说，我的膀臂是缩短吗？不能救赎吗？我难道没有拯救之力吗？看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这个历史的事迹在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呢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先知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过，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看当摩西面对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什么？他的得救是在归回安息，安静在神面前，神就指示他，你把杖伸下去，海水就分开。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他们呢在这个危机当中已经乱了分寸了，忘了神过去的大作为。所以呢这个第三节，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以麻布为遮蔽了。这个时候神说了，你们根本都不理会我，导致于你们亡国了，你们受苦了，那神呢？神是在为他们办丧事的。天以诸天为黑暗的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麻布为遮蔽。神为他们的灵命的丧失，神是这样好像办丧事一样来为他们来哀悼所以这个是最可怜的事情。所以5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要仆人要觉悟了，你现在要向选民传扬这个警告，尤其犹太人那神就说了，你要向他们传几个，他们非常硬心其实我们在48章也讲过了好，那这个传道人这仆人要怎么样面对这硬心的一群人呢而能够耐心的向他们传警告呢第四节说仆人应该要有受教的舌头，肯谦卑的去求神来指教，到底要跟这些硬心的人讲什么呢他这里是说，他说我神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是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怎么扶住呢？说造就的话使那些劳苦当重担的能够得安息，说智慧的话使他们能够辨明真假说知识的话使他们能够用各种比喻呢让他们明白最浅显的道理这个就是受教者我们求神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说造就的话，智慧的话，知识的话。第四节这里也提到说求神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像受教者一样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世上也是这样，每天早上祷告目的是什么？求神能够开通他的耳朵，不管眼前的环境如何那么先知都知道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些硬心的人， 好好的传扬神的救恩。第五节到第九节呢，这里就听到说主真的开通了他的耳朵指示他应该怎么做的所以 第五节说主耶和华开通我耳朵的，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你看主耶稣他在三次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没有违背神，他都说我们要当敬敬畏神这个就是他没有违背神的地方，他也不退后。面对这个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今天明天我往前行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以的所以主耶稣他永不退后，面对难题神要他去做的他勇往直前。第六节呢，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一定要有一种觉悟了，侍奉本身就是一场极大的征战要有受苦的心智才能够胜过罪恶，所以人家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所以主耶稣从幼年以来常遭受患难，虚力要追杀他他就要逃命拔我的胡须我任他拔这个有时候呢他在做工作的时候人家 就欺负他说你是靠鬼赶鬼的，羞辱他这里还说怒骂我吐我的吐唾沫在我的脸上如同门徒背叛的时候犹大背叛耶稣，耶稣被抓被怒骂被吐唾沫主耶稣都忍受他了下来他说他都不掩面了，勇敢的面对这一切的挑战。那第七节呢他说他胜过仇敌所以第七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那耶稣基督他能够在各种患难当中来胜过这些挑战，好像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个时候神帮助他的，使他能够勇敢的挑起了这个苦难的十字架那第八节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就是说我们顺服神那么神就算我们为义那换句话说被神称义的人就是尊重神的不凭血气征战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凭着血气但是呢都是失败我们现在只有靠着神的大能尽管我们有软弱，但是神还是称我们为义这是我们应该要选择这个站在神这边那这样子的没有人能够可以来抵挡我们这个是主耶稣的一种体会。那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个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但依靠耶和华的名站在自己的神这里是提到说谁是敬畏耶和华在那么多悖逆当中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呢？这人似乎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但是他依靠耶和华的名在人来看好像他处在逆境，但事实上他诚心的依靠神，所以呢是他在其实 他在患难当中他看到了神的同在，他看到了亮光，所以他永不退后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虽然有那么多硬心的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人是忠心至死的人永不改变对于神的信靠，所以这里才提到说他是依靠神的，虽然看来好像没有亮光，其实在他灵性里头是充满着神的亮光，神在帮助他。这些的先知就是这些义人，先知在患难当中坚持到底，人看他好像很可怜很孤独，但是呢他有神做他依靠。那十一节就不一样了，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你们所点的火把，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要躺在悲惨之中，自以为说我们是在亮光当中的，靠着自己的力量行事的，自以为是的，不信靠神的，结果呢，他们在自义当中来灭亡，那这些点火把的，等于就是什么呢？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以为说我们这样才聪明，我们这样你看我们看到亮光了，其实那个不是真的亮光，所以这里最主要的是提到说，在这个悖逆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敬畏神的，一种是自以为义的，结果自己点的火把呢，玩火自焚了，自己被烧掉所以在我们这个圣公上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自以为意了，我这样做是在亮光当中。有些人很会计较，哪个地方福利好我才要去，哪个地方没有什么好处我就不去了有些人不肯吃亏的那也不肯饶恕的，自以为这样子才是聪明人这些人到最后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自以为意当中来灭亡。好，那这个是第50章这里提到神的仆人虽然要传扬救恩，但是不那么容易，因为在当时有这么多人是硬心的，被过犯所遮盖的心眼，所以处处跟这个仆人来敌对这个是我们真教会在传扬福音当中也应该要有这样的觉悟。主耶稣在世上呢，就是这些都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其实也会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信主是一帆风顺，其实信主难免会有这些的挑战。到51章呢，这里就接着50章的后面说的，我们刚刚说有一些义人，对不对？那51章这里就安慰那一些少数的人、忠心的人。这些人叫做愚民，剩余的百姓，还是在黑暗当中，还是有少数的人肯信靠神的，所以先知就继续来勉励这一群肯信靠主的人，那么1节到8节里头，神借先知安慰这些受苦的愚民，神要施恩让他们来面对现况的艰难。那么先知祷告，神兴起，神也答应说：“我一定兴起，一定会拯救选民。”所以先知很高兴说：“好吧，那我们选民们，大家已经听到了神的应许了，大家起来，勇敢的来建设神的国。”51章是在讲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51章的1到8节呢？这里就提到，这个神借先知的安慰。这少数的移民，好，第一节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说，追求公义就是知道说，人的软弱，人算什么？所以懂得悔改的人，这个就是追求公义的人。好像税吏，他在圣殿里头捶胸祷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人。”的义比法利赛人更有义，所以什么叫做追求公义呢？就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肯信靠神的，这个就是义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愚民呢。所以这些人，神就鼓励他们：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这指谁呢？就是指神本身。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神成为他的磐石，成为他的保护。大卫的一生也是一样，在逃难当中，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岩屑，保罗也是有这样的经验。那么，要他们来追想什么？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当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选召他。但是很奇妙他一人到最后变成人数增多了，本来是夫妇两个人，想不到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变成。200万人了，神应许的就一一的应验了，所以这里在鼓励渔民，你们不要怕，你们是少数，但是呢，你们只要有信心，行亚伯兰所行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39节， 那你们这些小群呢，你们后来会扩张你们的境界，扩张你们的国土，万民都要因你们得福。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呢，也应该可以了解。我们不要小看现在我们真教会少数，没有多少人，台湾只有5万人啊，大陆比较多，其他地方都很少。但不要小看，假如我们能够认定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那就对了啊。那我们会从少数变成多数啊。那第三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了，其实这是还没完成的事情，但是他用完成式来讲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营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个神已经预言到教会未来呢必定兴盛，如同已经完成的事情，好像伊甸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歌唱。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49章，那你所说14节、17节，一直到22节，那你所说的那一种的盛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的真教会如同这个伊甸园是如同新天新地一般，那这个所以这个预言呢，一定会在我们幕后呢来实现的，4到6节，这里就谈到，对于这些少数的这个渔民呢，要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享受到，救恩的可贵，是这里说我的百姓啊，我要向。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信悔必从我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里要他们留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真理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么这个真理从神那边啊，神是借什么来？在以赛亚书的2章第3节说，真理是从锡安而来。是从神来，神是借着锡安把它彰显真理，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哦。你们去想想看，现在外交的书很多，你仔细想一想，外交有哪一本书有得救的道理？你们有没有看过说外交哪一本书啊？他在讲得救的要道，那个受洗的入门怎么进？洗脚礼的意义是什么？那些5大教义他们有在讲吗？没有。他们不了解这些，所以他在这里是告诉我们，神要建立这个如同伊甸园的这个神国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充满着公理，也充满着公义，也充满着救恩。公义就是让有罪的人能够悔改，然后救恩使这个悔改的人能够成长。但是呢，不肯悔改的那怎么办呢？第6节。这也是神的公义，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那个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这个第6节，这里在告诉我们，那不肯悔改的呢，那如天如云消散了，地如衣服旧了，人也都要灭亡了。这就是神的公义了，神的公义不会废掉，肯悔改的神赦免，还要加上救恩。所以我们看这个第6节最后说，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会掉。救恩跟公义啊是一体两面的，肯悔改的神赦免，然后再加救恩给他。第7节第8节，这里是提醒选民，你们不要怕世人的逼迫，因为前面50章讲到有很多硬心的人不肯悔改的。那你们这些渔民啊，要有受苦的心智，如同前面那个50章所说的那个仆人呢，有刚强的性格，经得起怒骂。好像最近呢，有些人在网络看到有人在讲，我们这就是叫异端呐，很多信徒就受不了了，教会要赶快采取办法，他们在骂我们是异端呢，那怎么办？我们也是该采取办法，也是有像大陆那边也有人写书说我们是异端。该争取我们还是要争取，但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受影响，我们一定要先坚定我们的心智，受苦然后以友善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批评我们的人那神也会帮助我们第7节里说，你不要怕嘛，人的怒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第8节，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这里前面告诉我们，神要兴起，从少数当中兴起他的国度教会。这教会里头隐藏着真理，教会里头有公义，教会里头有救恩。所以因着这些的理由呢，我们不要怕人的辱骂，必然的事情了。教会从古至今就不断的在跟魔鬼争战啊，所以我们大家对于这些有所认识啊。那这个是对移民的一种安慰哦。那第九节以后啊，这个是先知先祷告了，因为先知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以后，他很高兴，所以第九节就呼唤说：“耶和华起来吧，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啊，以你的能力为衣穿上啊啊。”这个时候，先知以信心来祷告，神啊，你要兴起那个奇异的作为哈，啊，让大家能够看到，而来认识你，就好像你在埃及行那个啊奇妙的作为啊，使红海枯干哈啊，使百姓能够归回。所以那个九到十一节是讲这个，啊，那十二节到十六节呢，神的回应了，神就说了，我一定会怎么样，会安慰你们，只有我才能够安慰你们，啊。啊，我一定会采取行动，你们只要记住我是创造的神，哦，在十三节说我是创造的神，你们不要怕，我也是救赎的神，所以不但会释放你们得自由，又加添给你们必要的食物，哦，所以你们不要怕，哦，那十五节呢，哦，就说到，哦，那么神有能力，啊，来搅动在这个大海中的这个波浪，啊，神啊，必要的时候会显出奇异的作为，啊，所以他就鼓励这些信徒，你们不要怕，啊，神一定会按照时候来到，啊，那么来施行拯救。那十六节呢，啊，这里再一次讲神一定会再一次显出创造的大能，要做什么？要再一次的创造新天新地，就是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的教会，啊，那么呢，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你是我的百姓。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啊，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啊，你可以，你是属我的，你可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享受这个奇异的恩典，啊。”那这个是神的回应了，啊。那神这么一回应呢，哇，先知更高兴了，所以十七节就说，就赶快呼吁呢。啊，这些选民，这些渔民啊，说起来吧，起来吧，哦，这很急促哈，哦，赶快起来吧！神已经应许的，神一定会建造一个好像新天新地的教会，所以大家要起来吧，啊，哦，啊，那么这个他呼唤说，你们过去的罪啊，啊，神知道了，神让你们受尽了这个刑罚，说只要你们醒悟过来，啊，哦，那么神呢，啊，还是。会原谅你们，哦，所以一直到这个二十节，啊，这个地方说你们，啊，已经受够了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的，所以神已经知道你们的困难，啊，在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啊啊，神就亲自动工，啊，所以二十一节说，因此你这困苦却会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说，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杯呢，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不要再喝了，啊，因为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了。那接着什么呢？要将这个杯给苦待你的人呢，啊，要报复那些恶者，啊，因为他们行恶过分，啊啊，那这些恶者说什么呢？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吧，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被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啊，所以这里提到说神一定会报应那个恶者，为他们伸冤，啊啊，所以这个是，从十七节以后呢，就谈到先知再一次的提醒这些剩下的渔民，啊，忠心的渔民说起来吧，啊，不要怕，过去你们虽然得罪神，啊，过去你们也知道没有人能够来救你们，现在神要亲自救你们，啊，只要你们肯悔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传道人神的仆人，啊，在传扬救恩的时候， 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刁难迫害，但是在这当中有些人会悔改啊，这就是渔民。那渔民就是复兴的核心，主耶稣也是渔民啊，在众多人当中只有他虔诚信靠神，完成神的任务啊。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从五十二章再来看啊，那越看可能会越精彩，越接近这个教会时期了。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